不过这边有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2017年写的这个文章，他其实有讲到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关键。他说他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你身边的传统文化真的可以全部消灭吗？对，所以他的意思说，我们在尤其是台湾这个国家，这是我们有非常多的历史脉络，而且我们经历过了很多不同政权的更迭，其实我们的核心都还是以中文为主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所以不管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语言，我们经常说的这些语言，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些文字，或者是我们官方对外的对内的这些文字，其实都跟中国文化传统文化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关联，所以我们不可能全部的磨灭。但我们要在意的是什么？其实我们要在意的是这个，我们从这个基底当中发展出来属于我们台湾人真正有的东西。这才是他提到的跟文创有关的东西。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阿东。
你讲真，大家好，我是雪雪。
大家好，我是阿拉斯。我们要休息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吗？
呀、yeah ，
我们好爱休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对，因为中间总是会有一些小事情发生，这样子。
对，那就是我们俗称的 accident。
accident 啦，对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就回来喽，好。好，因为那个年底了，然后就
十二月应该就是聚餐风暴吧，就是年底十二月就是所有的餐厅啊、零售业啊，应该就是业绩爆表的时候。
对，
年前啦，十二月到年前，就是趁这个机会怎么样呢？赚一波。然后服务业的朋友们，你们辛苦了。
对，然后再来就是交换礼物波，
交换礼物一波。然后你交换礼物今年有被约吗？你跨年有被约吗？不要像中姐那个男生一样哦，没有被约就砍人哦。
哎呦喂呀，
交换礼物，你今天有交换礼物的局吗？
有，但是我时间没办法参加。
我今天也是参加了一个，就是我暌违不知道几年，五六年了吧。的一个交换礼物的局。
然后呢，你换到了什么？
我换到了，我蛮喜欢的。有一个是保温杯，
保温杯吗？
对，因为我很需要的是保温杯有吸管。有吸管，你不觉得有吸管喝水可以喝很快很多吗？
对，你就会一直那个想要继续喝它这样子。
对，然后再来有一个就是买菜篮的那个菜车篮，菜篮子，那个很好哎。
你会去
那个方格子，会啊，
一格的那种。
对，它就是可以折叠起来，然后就是打开是一个正方形，然后可以拖拉的这样子。因为你讲，可是那一台比较小，所以我本来就有买一台大的推车。然后那推车就是没有旁边的保护，所以那个主要就是去 Costco 买东西的时候可以推那个大台的。它那个小台就变成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格子嘛。
对。
装垃圾，
对，聪明呢。
对，因为我们就是想要，我们会丢垃圾嘛。
对。
就是然后你会有回收啊，有
分类
啊，什么分类这些，你就把它放在那个里面，你就拉的那个车，你就可以去你的垃圾间丢垃圾了。
哎，你很聪明呢。
很方便啊，现在就是我的垃圾车。希望听到那个礼物的朋友们，哎，很过分，然后就说，哎，你这个可以拿去楼下丢垃圾啊，很方便啦、啊，这样子。我说对耶，然后就说等一下，我说干嘛？
我不要换了，给我
你不准给我把它丢掉、哦。他把我推下去之后，我就把那台车也放在下面了。
因为你好像是不方便说，
我怕那个礼物大事不妙。
对，
跨年呢？跨年今年、
我们都没有安排工作哎。对啊，
因为我要去那个屏东参加婚礼。
谁？在这边聊朋友的事情了，
蔡家的啦。
哦，世纪婚礼吗？
应该是摆桌的吧。
世纪婚礼的 ，OK
啊，吓一跳。
好了，希望今年呢，你都过得很平安顺心。然后呢，再次提醒大家，
2024年的时候，第一天的时候，不要干嘛呢？
许你的新年愿望。
愿望可以许，可是不要立太难的新年目标。
对啊，
因为请问你2020、2021、2022、2023的目标你完成了吗？
你就写说跟去年一样。
新年目标是什么？你会想吗？
你说明年吗？明年我是有给自己一个蛮明确的目标、
什么？
我是真的蛮想要做有音乐作品的。
啊、哦，音乐作品，
希望明年真的会有这样子。
我也想说，我明年真的学会背楚，哎。你已经有啊？
对，我已经有房子，可是在高雄。哎，
也不错啊。
对了，也是啦。对，但是我真的有想过，如果下一次要搬在台北要搬家的话，我是真的想要买一个房子，买房子这样。因为除了我自己要住之外，我也可以给我家里的人来住啊，或者是可能未来我的子女长大之后，他们要上学，尤其可能会来北部工作念书，他们就不需要再花这笔钱了。对，至少可以维护那个家里面的那个有人住
租金的。
对啊，就是这样就还好。对啊，
可是我觉得你这样你就很好、欸、就是你会去平衡就是你的工作然后跟你的收支比，然后你会选了一个相对 不在那么市区的地方、嗯、可是空间也大然后也好运用，然后你工作通勤也方便。
对啊，我就在想这个。嗯，
所以有时候是不是你太想要住在蛋黄区了呢？
对，好不好？
开玩笑的了，自己的钱自己分配好吗？
是是是是是，有的时候我们买，我们有时候买不起那个地方，没关系，我们稍微退一点点嘛，对
，LC 一点理财。2024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理财。
对，理财理财、嗯。好，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那个2023年的年底呢，就是发生了一件蛮
因为我是武汉肺炎吗？
又有了，哎，
是那个1235的武，汉子的汉，哎，
废话的废，哎，
哎，那位舞台剧演员吗？
哪一位、
女演员？啊、他会不会觉得他是被闹的？
我跟你讲，他是这个事件当中唯一最赔的人。他什么都没有了耶！
真的耶，他那个李子跟那个都没了，
他连他的美国身份也没了耶，因为他
就是对啊，对他整个人的那个对他的形象啦，对啊，也形象也是大大、嗯、也是让大家很多争议啊。
可是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下他的报道，因为他竟然已经就是有跟剧团沟通好说啊，他要做参与这件事情，然后他们有协调或怎么样去跟那个内部的人沟通，我觉得至少还有做到这件事情，但是可能外面的人观感上的确会不太好了。嗯，对啊，好了，希望他做这样的选择，我跟你们选择真的没有对错啦，只是现在可能他做这个选择不太适合，
他应该先忙着恢复美国籍
下属了他应该可以依亲吧，因为他的孩子也在国外啊。哦，对啊，他应该还是可以用依亲，
那希望他可以好好的顺顺遂遂的过到2024年祝福
对啊，大家都平安了、哦
而且
怎么了？
那像那个很爽耶、欸、
哪一个？
就是被租下来当做竞选办公室跟竞选总部的地
方啊，对耶，那些空间，
对啊，就是，而且他那些看板好像还没卸下来，
还没，所以那些空间还在赚钱哦，
因为租都租了啊，
是，
而且不是就是像之前那个，因为大家会站台，或是说他会我们的广告看板、候选人看板，就会跟谁放在的脸放在一起这样。
对对
对，然后不是有说那个侯贝贝的
哦，本来要蓝白合，
对，然后把它画成赵少康用画的
手绘师，没想到
手绘师好厉害哦！
哎，他们是请那种电影的手绘师去画的，对不对？因为以前的电影海报不是都用手绘的吗？
没有钱了吗？就换一张，还是他们就环保？环保，
对啦，环保啦，应该是这样子。Okay. 我觉得这样可以接受啦，好不好？
会不会被加分？吓一跳。
好，但是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加分哈？就是呢，因为最近那个教育部啦，因为教育部其实提倡那个108课纲就有一段时间了。那因为我在教学端嘛，所以我就有接受到就是这个课纲要更动的讯息。嗯，那。就有前一阵子呢，就有这个北一女的老师就是轰这个文言文大幅的被删减，然后其中呢有一篇叫那个讲讨论到礼义廉耻的这个的课文被删掉了，所以他就轰这个教育部，就说你们这是无耻的课纲这样。那他也特别强调说，其实在赏析文言文的过程当中是陶冶人的心性的一个过程，然后甚至是提升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的那个文字的能量这样，所以他会认为这些文言文不应该被删减这样子。那他们就是很奋力的在讨论这件事，那当然就有很多声音啊。好，那当然就是也有很多人就说，对啊，不应该删除啊，我们很多文言文的东西其实是在潜移默化我们的思想啊，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其实这些文言文当中都有得到很好的答案这样。但有些删除的就会觉得说，现在使用上来说对 文言文这个使用的角度，我们现在真的很少会使用到这些东西，那是不是应该要把它废除掉，然后或是换更好的东西进去。
那位老师是生气他删掉廉耻篇，还是说他删掉
一些重要的曾经很重要，比如说岳阳楼，
可是他不是一年还是有留下15篇吗？
还是有。
然后他这个是他们，我就看到新闻，他是说这个是教育部推出来的一个推荐或是范例。嗯，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教这个话，你可以请书商去
再重新再那个、
再编，
对啊，
或者是说你自己在课堂上。
也可以讲啊，
也可以教啊。
对，其实这是我蛮纠结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课纲它就是一个我们遵循的某一个标准，可是你要提供学生什么样
大方向，
对大方向，可是你要提供学生什么样子的价值观，其实老师可以做一些取舍的。嗯，那这总真的这个新闻就是其实在前一阵炒了大概2-3个礼拜有了吧。嗯，然后结果在今天，我们今天录音的当下呢是12月13号，12月13号呢我们的国台办就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108年课纲删减文言文惹议，国台办痛批民进党蒙蔽台湾民众，数典忘祖。
天哪！
对，然后就是他就赞誉这个国台办赞誉这个老师说是一个这个提倡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有意义的这样子哈。然后这件事情呢，当然我们先把政治这件事情拿掉哈，但只是提到要讲数典忘祖这件事情。我看到一篇很有趣，在2017年其实就有讨论这件事情了。嗯，因为108课纲其实已经推行很久了。他说，支持文言文有用的人呢，不见得他是完全反对降低比例，好，而是他们希望把整个课纲的设计可以更贴合人文教育这件事情。嗯，所以他们可能会在乎的是你删掉这些可能跟人文教育有关的文章，那我是不是在其他课程上面需要去补足这些关于人文教育的东西。嗯，对，所以他们可能在乎的是这个。那有些人认为文言文无用的人，他们可能是强烈的认为文言文不该列为高中的必修课，因为他们看不到文言文到底有什么用，
对人生之后跟社会的帮助只有考试的用处。
对，
然后现在其实有很多在出社会的可能已经到主管级的或是很多 HR 就是，他们都会讲说，就是可不可以先教会年轻人怎么样好好的沟通对话，好好说话，这个社会对谈的那个这个课程，因为其实因为手机已经越来越普遍了嘛，那你简讯传达讯息已经越来越方便了，那其实在上面大家会尽量的简短或是用他们自己想要的方式，可是我们在工作上面的书信往来，例如说 email 好了，你的用字你的用词，你要怎么样让大家觉得你是有礼貌的，你来询问的，你是来合作的，你要怎么样把你的
需求讲清楚，
对，这才是最重要的呗。
对，
除非你对你以后你所学的东西，你要靠这个赚钱来讲实在的。例如说，你要考中文系的，
对。
例如说，你要当中文教授，你对这方面
是学者，
或是你要当补习班老师、当老师的这种的，那是不是可以再去加深？那是不是可以有基本的学到这些东西？因为
沟通真的
沟通很，我们现在会讲到文言文吗？嗯，
就跟其实数学也是一样啊，我们不需要，我们现在应该不会用到 sin、cos 跟 log 吧？不会吧？我们不可能外面鸡蛋写的价钱是 log 几吧？会不会太难了？对啊，我们不会嘛。所以其实，在学这些学习的过程当中，好像其实是在激发我们某一种能力去运算有逻辑的思考，就是我们学这些东西其实要有逻辑的思考。所以大家就会在要删减文言文这件事情当中，就会去讨论它到底有没有用处。对。可是其实像现在你刚刚讲的沟通这件事情很重要，有些人真的他知道怎么表达，可他的表达真的很长，或者是比较没有什么重点的时候，那是不是用一些文言或是成语或者是比较精准的用字，会帮助他更快的说出他想要的东西。所以这个是在提倡需要保留文言文的人，他们会认为其实这些多少都还是有帮助的。
可是你只是说给听的人懂而已啊。
对，所以他是
因为你知道
我懂，
文言文这种东西，以前的古代人不可能每个人都这样子讲话，
对，
他们一定有平常在就是日常对话的说话的方式。以前的应该这样讲好了，以前要怎么样翻转阶级，靠教育。
对，
靠那个叫什么科举，
科举，对
对，考试
考试，
然后你就要写很多，读很多古文嘛，还要写文言文这样子，所以它其实它就是一个知识的教育的门槛，
对，
所以他为什么要写成这样子？有时候就是不要让你看懂，因为他要过滤掉，
对，他要过滤掉一些
某级的人，没有知识的人，
对，
那可是以你 以到后来现在这样子来讲的话，其实这个东西已经。你为什么要讲一段话让别人看不懂？
不是，重点是你翻成白话文的时候，你也已经看不懂了哟。
对，
对。
而且像那个，因为 我看一个新闻啊，就是那个北一女那个念屈吗？屈老师，欧老师，屈吧？
对，屈老师。
对啊，就是因为他也会在很多上面发表他的想法，对对的，就是他的文章里面，就是有被网友挖出来，是说他有说。哦，晚间偶然看到一段王伟忠的视频，视频，
视频，安静。
中文老师哦，国文老师，台湾的字典里面好像
还没有视频这个字
啊、哦，那可能只是在网络上面，就大家会出去做使用，但在教学的过程中哦，应该是没有，还没有视频这两个字。那您可以解释视频是怎么样？变成影片 ，I don't know
对对对。好棒哦！但就是我觉得这个用字上面，的那个的差别，就是个人取号，就是喜好。就像我们上次讲的，如果我们真的对于这个文化很认同的话，我们就尽量用这个文化会使用的文字。
对，而且他这份清单已经从40篇到30篇，到现在的15篇嘛。那。是不是变短？对，它真的删除，可是它其实也不是删除，它只是给你一个参考，
对，
好不好？
对，就是参考。不过这边有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2017年写的这个文章，它其实有讲到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关键。他说他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你身边的传统文化真的可以全部消灭吗？对，所以他的意思说，我们在尤其是台湾这个国家，这是我们有非常多的历史脉络，而且我们经历过了很多不同政权的更迭，其实我们的核心都还是以中文为主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所以不管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语言，我们经常说的这些语言，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些文字，或者是我们官方对外的对内的这些文字，其实都跟中国文化传统文化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关联，所以我们不可能全部的磨灭，但我们要在意的是什么？其实我们要在意的是这个，我们从这个基底当中发展出来属于我们台湾人真正有的东西，这才是他提到的跟文创有关的东西。我们要先有这样子的文化底蕴，我们才有办法去创造出一个新的属于这个时代该有的状态。所以他提到说，如果真的全部，他是说不可能全部删掉，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还是跟这个基础有关，而是我们要从这些东西理出一个新的文创的东西，而不然的话就会变成像拼接的文化了，一下拼那个，一下拼那个这样。那我也听过那个吕杰老师说，他说我们念文言文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感受。当时候那个时候的人，他的心理状态是什么？他在那么政权可能很兵荒马乱的时期，或是政权很动乱的时期，他写下这篇文章，他的感想是什么？而不是叫你背那些释义解释，因为你把它解释完了之后，就没有那个能量了，那个能量就消失了，而是你要读懂他给你的状态是什么？这样，比如说
啊，真的耶，
对啊，
因为你有时候你反而去琢磨说，他这边这个故是因此的意思，
对，然后这个知识历史这个的意思，就是，
我们可以在念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就好，可是你背成这样，好像因为我们要理解的应该是背后的意义，
对，
然后古人或是那些什么圣贤学者，好了，对，他们写下这些东西，他们对我们的人生的帮助跟启发是什么？
对，
还是说那些我不知道了，
这个也许可能老师可能老师在，
因为你删除了廉耻篇，你就这个人，你就会无耻吗？那以前到现在有学过廉耻篇的人
是不是？对，我
真的都有耻吗？
啊，那
无知耻乎？
而且以前很多学看了真的很多文言文的，可是现在还是很多在骗人的啊。对，
所以古文还在，没有全部删光啦。
对，
那个老师应该是很不爽，说删到这一篇，他觉得很重要的篇章，他觉得学生应该必读的，那你怎么可以就这样可以把？所以他很提莫吉瓦路，
对，你可以补充回来，真的。 真的可以。因为像之前我就想要延伸一件事情，因为之前有一个之前我一个朋友，他是家政老师，然后他就会，比如说他就会跟我，他会跟我讲说，哎，我很喜欢我一个同 Nanako 嘛，我同学就说，你可不可以跟 Nanako 讲一下，因为我都会用那个 Nanako 的影片来当做这个就上课的一些影，可是他里面实在是讲太多粗口了，或是讲一些不太适宜的话，这样，你可不可以请他不要讲这些事情？然后我当下是跟他讲说，可是我说老师，你有机会可以筛选到这些不宜的内容，你让学生看到可以播的东西，你可以剪接啊，你可以取几个段落是真的觉得很不错的段落，你使用这些段落就好啦，你为什么要叫他不要做这件事情？对，所以 我那时候看到那个曲老师这么激动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想想看，我们可以在，如果我们真的觉得这篇实在是太重要了，有太多文人素养或是底蕴需要告诉你的，我觉得可以，你可以把它补充回来，对，去补足你教学上面的某一些缺少的地方。因为像我以前历史老师也是这样啊，他有时每次上课的时候，他就会，我们那时候是念国立编译馆嘛，还是编译馆？可是他上课就前面就摆了什么龙腾啊、康熙啊，什么讲义一大堆，然后就跟我们讲说，哦，这段历史是这样子。可是呢，康熙那边就补充了这一段，在台湾史又
别的讲。好认真的老师哦，
他就会这样一直在比较那个版本，这样就是让你知道说，哦，其实每一个很多人关注这段历史的时候，它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我觉得这就养成了我们那个时候在读历史的时候，就会有特别的不一样，不会那么全然的相信这个事，而是我们会从很多角度去看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可能老师他可能希望说，如果这一篇留下来了，我们有更多可以延伸的事情可以讲。但如果今天没有了，老师你也可以有选择权，再把它加回来，其实也不是件坏事啊。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价值观很棒的话。
而且我们台湾的国文教育是不是比较偏向于读散文，或者是文言文、古文，或是诗篇
比较多是？
我们比较不像是，我们会，例如说，好，我们今天这堂课呢，我们要来读这本书，然后介绍作者，然后聊这篇他写的内容。
对对对，
好像很没有齁，
我们比较是寄送啊，或是解释。
填鸭式，
对，比较是这样子的方式，比较没有那种思想的。我读完了这一篇，我的感觉是什么？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做一些反省、审思之类的啊？对，所以我们其实真的比较少做这个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吕杰老师就有讲，他说，其实我们在看中文，就是国文跟历史的时候，其实要合在一起看的，因为你就会知道那个时候的人为什么他们特别要强调某一种花草植物这些东西代表的那个年代的什么东西，所以它其实是你当国文历史合在一起看，就发现它很有趣。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之后在阅读的时候也可以用这种方式。那如果当然国文老师他可能希望说这些古文他就可以解释了一部分的历史，让大家可以理解，我觉得这个也很棒。对，所以我觉得文言文被删减只剩下15篇，我觉得身为老师的我们都可以去做多做补充。
我觉得他应该只是调整文言文的比例。
对啦，
我觉得他没有要消灭，因为 你想教你还是可以教，而且我觉得像这种他偏向于类似在专精研究中文了，
对，有
文学了的这个这种学习方法，我觉得在义务教育里面其实不太需要琢磨那么多的点是啊，现代人讲话都说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哎，你好厉害，你真的每一集都有歌耶。对啊，都不没办法好好的沟通，所以优先条件可能是要先训练大家怎么样好好的讲话。因为像我现在在那个在教课，我在教舞蹈课嘛，他们高一的舞蹈课请我去教表演课，可是那个老师跟我讲说，你在表演课一定要训练他们怎么说话。
真的，这好重要，
这好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创作者在创作的时候，他很脑袋可能很多想法，可是当他没有办法清楚的表达给其他人，或者是陪他一起创作的这些舞者们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没有办法精准的呈现他想要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可能优先需要被整理的是大家怎么样清楚的表达。可是因为台湾的教育就是还是以考试为主啊，你答对比较重要，你在想什么其实不是那么的重要。我觉得我现在感受到现在开始慢慢有好一点，但早期我们真的是这样，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 对啊，
而且就是大家有没有帮学生想过说，你是想着我觉得这个是好东西，我一定要让学生读，还是说真的是从学生角度去思考说，
他们
这个教材这篇的意义跟趣味，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对啊，
而且我觉得应该。我觉得我们可以，我觉得很可惜是，如果我在那个时候有认识到更多的作者，嗯，因为我觉得现代文学也很重要，
对，对，
嗯，因为这种东西是与时俱进的，
嗯，尤其是读这些现代文学，你就知道哇，台湾近年发生的，
或者世界上，或是说，对啊，这个，
对，嗯，其实你真的要。你讲的很好，欸，我们就是真的要这边郑重的跟教育部讲，我们需要，我们也许可以给下一代更多思考的机会。嗯，对，因为他们真的好怕讲哦。我发现这，我每台湾的学生不都这样子吗？有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哦。然后离开的时候，一堆问题。我们以前就也是这样啊。对，可是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有，而且现在大家获得资讯的方式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也许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去从学生那边得到更多事情。真的，哎，他们的想法其实跟我们想的很不一样。
哎，真的好像这几年来每一年都要吵一次。
而且其实108年课纲已经很久了耶，
因为他们就觉得。政府就是势在必行啊，硬推啊，没有人就是尊重到，他觉得小朋友很可怜啊，没有学到顾炎武的廉耻啊，你就会成为一个没有廉耻的人。他这边不是就聊耻而已吗？他那一篇，
对啊，可是要有耻就有耻就已经蛮值得聊了，可以聊很久了，对，所以这就是我觉得那个这一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分析心得，这样可能因为我真的有在教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蛮需要被提醒的。
因为台湾之前的，我们现在也是啊，就是我们的国文教学哈，就是很注重背诵跟咬文嚼字，
真的。
对，那其实真的你背起来之后，其实真的对考试很有用了。但我觉得理不理解后面的意思，我觉得像例如说，我们今天读完这篇古文，那我们老师可能读完之后，然后就会说哦，这是他的意思啊，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要开始考试，然后就要开始写那个注释啊，这些词啊是默写出来。可是好像很少真的有老师直接说，哎，16号，那读完这篇顾炎武的《廉耻》，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或是说心得想跟我们大家分享？我们好像没有，
真的很少哎。没有
。
可是我以前很喜欢，因为我们换过两个国文老师，我很喜欢另外一个第二个国文老师是，他都会。他在讲这堂课之前，比如说好，我们要讲廉耻这一篇好了，他会先讲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才写了这一篇，然后这一篇的小故事什么，他会用讲八卦的方式去让我们了解这个课文，侧面的了解这个课文，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些课文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哦，他写这段话其实是在讽刺谁，或者是他讲别人的坏话，或者是他怎么样，就是他用一个另外一种角度去看的时候，哎呀，他也会问我们，哎，你们听完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们对这个人感觉怎么样？对，或对，我觉得这个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我们彼此真的有在沟通，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太上对下的教学的时候，就是啊，我就必须要被迫接受这个事实，可是我对某一些文章不通的时候，我有没有获得帮助，还是我只是获得了一个答案，你就这样解释就可以过去了。
我看到这一篇就是蔡依晨的阅读笔记，他的粉专分享的一句话，我觉得他这段我可以讲完，应该这一集就差不多了。他写得好好哦，他说事实上呢，在台湾嘛，国文作为主科，所以其实有时候考试加权就会非常多，然后在超额比序的话，书面上也会在比较前面嘛，对，然后这个是呢，就是以前这个党国时代遗留来的产物啦，
是是是。
那我们常常会说，我们以中华5000年文化为纪念的价值跟历史，但其实讲真的，你读过历史，你就知道中国中华文化5000年，它就是一个种族大熔炉，
对，
它不是一个单一族群，所以其实根本就没有中华或是5000年这件事情，
对。
然后呢，我们出社会之后，我们真的有用到这些复杂的文言文跟背诵技能吗？没有，一样没有办法好好写一篇 email， LINE 的讯息没头没尾，没有办法好把事情好好清楚说完。然后在需要讲道理的时候呢，充满了情绪勒索跟悲愤情绪，怎样呢？怎样呢？怎样啊？
哦，对，
怎样嘛？哈，没有用哈。 然后呢，因为你知道，大家都知道为什么那些古人啊，那些文人，他们都会写很多那些
那个诗词，
对，因为他们都是什么？他们大部分都是有志不能伸，
是是，
非常的错，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冤屈啊，
冤屈
委屈需要说出来。
然后他就写说，他写说，因为被贬文人的抱怨，占文言文作者很大比例，因为古代文人没有办法跟皇帝好好说话。权力跟地位差太多，所以我们从来也不知道皇帝回了什么。
是耶，
所以他就越念，他也会就他就是这位粉钻作者，他都说他越念也会觉得很苦恼。
对啊，啊，皇帝
有回，因为其实真的很多他都是在写 murmur 啦。
对，
大家有认真学过那些诗词古文的，大家都知道很多是在写社会百态，但有大部分我们会念的是有志不能伸
的，对。murmur 的，就是会发在限动的那种。以现在逻辑来说，哦，会发在限动的那种。对对对对，
会不会以后我们的话，然后他们也会，例如说，他们就一查说什么是咩噗，咩噗，
咩噗，然后就开始，你知道，很深入的研究，
马卡巴卡这样子，
有可能呢。
Stop it。
对啊，这是有可能的。对，最后我觉得你刚刚讲到这个，胡可特他有提，他就说。他说历史就是这样，以前的人一定会回来看我，为什么现代人这个时代的人这么爱喝珍珠奶茶，他们可能就会研究说，哦，因为以前的经济条件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珍珠是一个怎么样子 的东西，然后奶茶是一个怎么样的东西，为什么要合在一起，他们未来的人会去思考我们现代的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但我们现代人就只是觉得啊，就喝起来很爽啊，对啊，很甜啊。可是他们后面的人会觉得，哎，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其实真的没有，其实真的没有。
要分析，可能也会有啦，
也是有可能会有。
但是
这
真的大方向就是好喝啊，
对对对对，好喝啊，有饱足感呐，对
对
对对，好，就是所以就是我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这样子。然后希望大家，不管你有没有学文言文，我觉得要成就一个道德，你要有一个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礼义廉耻，
你还是必须要靠社会来给你很多的历练。
自己的品德教育很重要，
自己的品德教育也很重要，
学校会教，家里更要教，
是，还有整个社会也的氛围也需要教，这样子。
嗯，没有人教你，出社会就有人教你啊，那就来不及了，
危险了。好，来，下去我们今天的阿多
你讲真，我是萱萱。
阿多，我们要回一个 Q&A 很重要的。
Oh my god，
你要听吗？他说：“萱萱、阿拉斯，你们好，听了最新一集的 IKEA 效应，想知道你们对于前阵子瑞莎体操评分不公的事件的看法，是不是也符合此效应呢？”他虽然认同瑞莎对于台湾体操的付出，但总觉得其实得奖的小朋友的表现并没有太差，可能真的其他人是更获得评审的青睐，可是瑞莎却抨击不公，这些评审不公，是不是他也觉得他的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同，也有 IKEA 效应呢？好难哦！
真的那时候吵好像吵蛮大的，欸，
对啊，
但是我真的很抱歉，我没有在关注这件事情。
我觉得多少都有可能啦，多少都有可能，对，因为你总是自己带着这样子的心情去比，但是结果不如你意的时候，你当然多少会不舒服嘛。但因为可能瑞莎她是一个公众人物，所以她当她说出来的时候，可能这个议题就会被放大。
但是我不得不说一件事情，
是
只要任何的运动的项目的协会，只要套上中华体协这四个字，
对，
就都先打岔。
以下就是我们今天的阿杜，你讲真，
我是萱萱，
我是阿拉斯，
拜拜。